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彭丽媛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中国20年来最严重电荒，引爆习李政治交锋。广东政法系统遭清洗，涉香港敏感因素。中国首间外资造船厂三星重工撤资。拜登说美国对中国在台海的威逼行为深感关切。香港通过电影审查法，违法最高判监三年。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对天津茱莉亚学院校园典礼落成发布贺信，高度赞扬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努力。这个做法被指向美国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共新华社报道，彭丽媛26号向天津茱莉亚学院校园落成典礼致贺信。彭丽媛表示，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天津音乐学院和美国茱莉亚学院 Juilliard School 展开了高水准艺术类合作办学，为促进中美人民交流增添新平台。信中亦呼吁希望中美两国开展更广泛的人民交流和合作，并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发展。根据公开资料，天津茱莉亚学院2015年宣布筹建，2017年动工，2020年招收首届研究生，是中国首间颁发美国认证音乐硕士学位的学校。彭丽媛的祝贺信和习近平最近的讲话同调。10月25号，习近平在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相关的讲话中，高调倡导实施绿色经济，并呼吁多边主义。相关做法被指是为了缓和中国和国际间的紧张局势。彭丽媛相隔10日两次高调露面参加外事活动，被指为习近平连任站台造势。10月15号晚，中共央视晚间新闻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当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并致辞。今年9月15号，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出席西安全运会开幕仪式，并到访习父母结婚故地。中共20大前，除了人事变动引人关注之外，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身份亦是外界了解中共政局变迁的窗口。近期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就认为是凸显彭丽媛的地位和几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最近发生严重电力短缺，导致工厂关闭和停工，并波及全球供应链。美媒引述消息说，电力危机引发习近平和李克强政治交锋，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最高领导层的控制电价政策上。据《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6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电力危机引发中共内部的政治争吵，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将部分责任归咎于最高领导层的控制电价政策上。报道说，在中国煤炭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电价由中央政府统一监管，因此在面临全球煤炭价格暴涨时，中国的电力公司无法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报道指，这场电力危机引发了中共内部的政治争吵。据熟悉最近审议情况的人士透露，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将危机部分归咎于李克强倡导的控制电价政策。熟悉讨论情况的两位消息人士说，在一系列紧急会议之后，包括在10月初的7日长假期间，习近平最终站在放松电价控制的一边。尽管当局允许电价上涨，但煤炭供应问题仍待解决。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公司的高管们私下抱怨说，政治驱动正在压制煤炭供应。能源部门的专家则表示，这次电荒是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领导人对能源市场处理不当造成的。中国电荒是用于发电的主要原料煤炭价格的飙升造成的，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价格上涨亦在推高电价上涨。电价飙升又提高了企业制造成本，对企业造成严重冲击。 中共总理李克强10月14号考察广东佛山，走访两间民企大梁五沙电业公司和美的集团，他强调要保障电力供应，避免影响民生。不过李克强考察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禁声，官媒没有报道，微博上的视频亦被快速删除。坊间早有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和的传闻，外界对中国政治二号人物的李克强遭到了边缘化的猜测不绝，他被官媒冷遇已经不是第一次。习近平当局对广东省政法委系统进行一系列清洗，并触及到香港敏感因素，江派曾庆红势力。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但这样不意味着习近平对广东政界有去父亲一样的控制力。始于今年年初的清洗运动，导致广东的警察、司法和政法委系统的一些高官落马。这些人包括前后两任省政法委副书记江佳音、陈文敏、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何广平、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张荣辉、省公安厅经侦局原政委龙水波、汕尾市前政法委书记郑佳、云浮市政法委书记黄天生、广东警官学院副院长范秀寮。几乎同一时间，习近平派系的人原公安部特勤局副局长黄志忠空降广东任省公安厅厅长，原厅长李春生卸任。李春生是习近平政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人。不到一年的时间，广东省已经有50多名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被调查。香港邻近广东省的深圳市，有些时候中共领导人或某个政治派系要对香港展示他某种政治影响力时，会隐晦地透过广东来施加。中共主管港澳地区的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是习近平的敌对势力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重要成员。他虽然在2018年3月卸任中共人大委员长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等要职，退出了权力核心，但接替张德江主管港澳事务的韩正仍然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忠实追随者。曾庆红的势力亦早已经渗透到香港的各个角落。之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同样是曾庆红的代理人，伸向香港的一只手。孙力军落马前兼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他是公安部架构下处理香港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办公室具有特务机构的色彩，而曾庆红曾经总管中共党政军的特务系统，他在特务系统中的影响力至今没有消退，这个亦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大隐患，亦是在江泽民、曾庆红执政时期出现腐败治国、特务治国、K 型的国家治理机制。韩国造船巨头三星重工加入了大型企业和投资者撤资中国的浪潮。最近这间公司宣布关闭在宁波的造船厂，并将船厂的土地移交给当地政府。有评论指出，这间26年历史的造船厂突然关闭，问题出在中共过去几年的政策和行动上。根据韩联社的消息，宁波三星重工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当局引进的第一间外商独资造船厂，亦是三星重工在中国的第一间造船厂，总投资额2.5亿美元，设计标准为30万吨的分段制造体系，能够专业生产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6000吨以上的超大型船体分段。观察人士指出，近年中国劳动成本的上升和贸易环境的变化，令到中国在装配和制造行业的优势迅速减弱。中美贸易战、 COVID 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正在加速跨国企业的重组，亦加速了产业链从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转移。近年来，韩国三星集团持续从中国撤资，三星电子在2019年和2020年关闭了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和电视生产线。业内人士还表示，三星重工和三星电子撤出中国性质不同，这次三星重工撤出中国是回迁韩国， 最主要原因是造船业在韩国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有关。三星重工从中国撤资，正值亚洲造船业经历重大转型时期，为了减少债务并提高全球竞争力，中国国务院在2019年10月25日批准了中国船舶集团和中船重工的合并计划，成立了中国海运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不希望造船业的投资分散被中国获利。相应的，首尔政府亦推动了现代重工和大宇造船的合并，形成了世界最大的造船厂。根据海事服务提供商 Clarksons PLC 对全球航运市场的评估，韩国在今年下半年的造船订单中有望超越中国。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0月27日在东亚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说这样是对和平和稳定的威胁。拜登在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其他地区领导人亦参加的视讯会议上重申，美国对台湾有着坚如磐石的承诺，我们对中国的威逼行为深感关切，拜登说，指称这些行为威胁到地区和平和稳定，美国致力于台湾，事实上这个承诺坚如磐石，而且贯穿于各界政府，他继续是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说。拜登上星期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将保护台湾。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将向台湾提供用于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武器。这部法律没有宣布假如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将军事干预以保护台湾。拜登这些言论引起了震动，因为在华盛顿怎样应对这种情景时，他们看起来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白宫随后表示，拜登并不是在这里发出美国对台政策发生改变的信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言论只是口误。近两年来，中国派遣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已成常态化，但是最近几周中国侵扰台湾空域的军机激增，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对拜登上周的言论表示了不满。中国外交部敦促华盛顿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除了对中国对台湾的胁迫行为表达关切之外，拜登总统星期三还表示，美国将同东南亚盟友一起捍卫海洋自由、民主和人权，并支持要缅甸军政府履行他的和平承诺的努力。香港立法会星期三10月27日三读通过了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禁止上演所谓不利国家安全的电影。新的香港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将对影片中是否存在所谓鼓励、美化或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进行审查，同时授权政务司司长对不利于国家安全的电影撤销他的核准证明或豁免证明。如果上映未经豁免或核准的电影，最高可获判刑三年或100万港元的罚款。新立法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认为是对香港自由的进一步侵蚀。路透社援引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的话讲，将国家安全条款引入电影审查条例，明显是一种政治审查。反送中纪录片《世代革命》的导演周冠威表示，新条例将会损害香港电影业，加剧自我审查，加剧电影人的恐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